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啊！一个月没有讲到，上次是 Roland 弟兄替我，就是感谢神的预备。今天嗓子其实也不是太好，所以我告诉声音给我调大一点，我不敢用那么大的声音。好，那我先为今天信息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你用你的大能托住我们每一个被你所拣选的器皿。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同来领受你的教导，求主来亲自用你的大能来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让我们所能传讲的都是出于你，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你来造就，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分享题目呢是至近的亲属。我们这几次讲到都是讲到路德记，今天讲到第三章了。那至近的亲属这个词呢，可以说是一个短语，在中文的翻译是一个短语。那在路德记里面出现了六次。那这个短语呢，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词汇。那我们今天就来通过这个路德记记录的这件事情，我们来明白这个词汇的特殊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词汇呢，代表了一个身份，同时呢，包含了一个关系，一个责任，它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这个词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至近的亲属，是两个词。那在圣经的原文里边呢，它是只有一个词的，它的词的意义呢，就是救赎者、赎回者。那我们这个教会经常使用的这个 ESV 这个版本呢，是翻译成 Redeemer， 那这是一个合乎原文的一个翻译。那我们中文呢翻译成至近的亲属，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并不是完全的错。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神的应许。神不断地跟亚伯拉罕祖孙三代反复的重申这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当中呢，包括两方面的祝福，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很多次的重复。神为什么要反复的让这祖孙三代人让他们知道神应许给他们这两个祝福呢？这两个祝福也延续到后他们的后代子孙。那这个两者，土地和后裔，是神的祝福，同时呢，他们之间又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土地是赐给他们的，但是呢，首先他们要有后裔，才能够承受这个土地。所以呢，这个后裔呢是更加的重要，是一个根本。那土地呢，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又是最重要的生产力。那时候如果没有土地，很难生存下去。因为他们的一切的生活的来源都是从地里边长出来的。我们看到在摩西他们进迦南之前第二次人口统计，那个人口统计的目的就是将来分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禧年的概念，每隔70年他们呢要重新的这些土地回归到最初分地的那个家族。所以这两个地方呢，我们都看到神非常看重他所赐给他百姓的这个产业土地。那摩西律法中呢也有很多关于土地的规定。那这些后裔和土地表面上看呢是地上的祝福，地上的好处福分，但是这里边呢也蕴含着深刻的属灵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词和它的应用，在这个路德记里边，他们如何来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应用在他们现实生活当中？那我们来明白这个至近的亲属，它里面包含的属灵的意义。这是我们要今天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至近的亲属，它是一个词， 这个形式呢就是分词，这是希伯来语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法。分词的概念呢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人，那做这个动作呢就是赎回。可以说呢这个致敬的亲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赎回者，我们也可以说成是救赎者。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到有三种情况是需要他们这个赎回者他们采取行动的，他们有这个责任的。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致敬的亲属也是合理的，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救赎者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致敬的亲属。那致敬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的，亲属是有远近分别的，是吧？同样是亲属，有的关系就更近，有的就远一点。那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目当中，这个词他们是明白的，有一个特定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当拿俄米告诉这个路德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一个致敬的亲属，他是在说波阿斯不只是和他们有血缘的关系，是他们的本家，另外呢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波阿斯是一个有责任为他们赎回的一个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人。我们说在以色列他们的社会当中有三种情况是需要这个致敬的亲属，也就是说这个赎回者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有三种情况。那我们今天从旧约的圣经从律法的规定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三种都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三种呢，刚才我们说了土地后裔是神的两个祝福，是吧？那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失去的，土地有可能因为贫穷卖掉，后裔失去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家庭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没有后代没有儿子，这个后裔也就无从谈起了。也就是这两个祝福当这个家庭失去的时候呢，按照神恩典的旨意，这个赎回者这个帮助者就要站出来为他们做这个赎回的工作。那这个赎回的概念呢在当今的社会呢也有一些应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加拿大有没有买过基金，那我们当我们卖掉基金的时候呢，这个行为英文叫 redemption 就是赎回。大家可能会想这个卖掉为什么叫赎回呢？我们一般都是买回来才叫赎回，是吧？卖掉基金的结果呢就是拿回钱来，拿回钱来呢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因为这个钱在基金里边呢是被锁死的，人是不能使用的。所以这个赎回的概念就是把钱赎回来我可以自由支配，也就是这个结果是变成自由的钱。那大家可能在电影当中看到过当铺，我们可能这一代都没有机会看过真正的当铺，但是电影当中看过当铺，高高的柜台是吧，那个人要仰着脸跟这个当铺的老板说话的。这个当铺是一个不公平的生意，就是当人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把自己比较珍贵的东西拿到当铺去，拿出一些钱来使用，临时的解决困难。但这时候呢，往往这个当铺的老板就借机敲诈，把他定的价格很低，给他很少的钱，但是呢赎回的时候呢要付一个更高甚至高很多的一个价格。我们就看到赎回的概念呢就是要付上赎价，而且这个赎价呢要远远的高于当初你卖掉的那个价格。所以简单的讲，赎回的概念就是把卖出去的东西再买回来，这就是一个赎回的概念。那我们从旧约的圣经摩西律法当中我们看一看律法是怎样规定的，他们是怎样来理解这些律法并且来遵行。在利未记25章25节说，你的弟兄 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我们看到这里边是一个吩咐，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弟兄渐渐穷乏了，把他的地卖了，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要做这个事情。这里边出现了就是致敬的亲属，就是那个词 Redeemer。 我们看 ESV 版本里面讲的就是 Redeemer， 就是说他致敬的亲属，他的弟兄，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要做这个事情，帮弟兄把地赎回来，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产业，你有这个责任的，这是一个本分。那致敬亲属这里边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应当为弟兄赎回的人，就是致敬的亲属。那这第一个我们从这个律法当中看到了，就是需要被赎回的情况，就是穷乏卖掉土地，失去土地。那我们再看一个第二种情况需要被赎回的呢，就是没有后代。在申命记的也是25章，很好记，这是在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外嫁，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了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我们看到这里边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后代，这个男人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没有后代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就不可能再有后代了。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这时候呢还活着，那么这时候就我们看到说他丈夫的弟兄就要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那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长子要归在这个死兄的名下的，这个目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神非常有怜悯，怜悯每一个人，不愿意他们的名在以色列当中被涂抹，在他百姓当中没有这个人，从此不再出现了。因为家谱当中是一个延续的关系，你没有后代，慢慢你的名就没有人纪念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神也给规定，这个弟兄做这件事情是他的本分，本分就是应当做的，他应该这样做。第二种情况我们看到比第一种情况更加严重，对吧？第一种情况是穷乏了，那我经过努力还可以赚到钱，还可以有机会自己买回来，但是呢第二种情况是没有机会，人死去了，没有后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二种情况我们看到更加的需要这个致敬的亲属，这个 Redeemer， 他这时候更需要他来站出来，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好，我们看第三种，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情况呢更加的是一种可怜的光景。第三种情况在哪里？在利未记的25章47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48节，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这个可以将他赎回，这个中文的翻译啊，语气不够强烈，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吩咐，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弟兄穷乏，把自己都卖给外人了，这时候不是说可以将他赎回，而是说你要，这是命令，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把你的弟兄赎回来的。我们看后边要讲，无论是他的弟兄或是叔伯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这种情况下非常少，已经卖为奴隶了，怎么能再渐渐富足呢？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我们看第三种，就是一个人成为奴隶，把自己卖了，那这种情况下是有的，就是遇到某种特别大的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什么，他欠了外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把自己卖掉，把我自己当成商品，我卖给别人拿回钱来 还我以前的债，饥荒。那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看到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最严重的一种危机情况，就是人的自由已经没有了，这时候更加需要他的弟兄那个至近的亲属伸出手来，愿意来把他赎回，让他重获自由。那这第三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好，我们再看到这里边呢，这个赎回者或者说救赎者，这个范围是扩大了，前面都没有讲到是吧，都是弟兄。那这里边讲到什么？无论是弟兄或叔伯或叔伯的儿子，本家的近支，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人没有自由了，一定要把他赎回来。如果他没有亲兄弟，那就是叔伯的儿子，就是他的堂兄弟是吧，如果没有堂兄弟，那再扩展再找远一点的相对近的亲属本家。那这个远近的关系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有这个概念，一棵树主干然后分支，越到末端分支越远对吧。但是呢你从这个脉络当中也可以看到哪两家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救赎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由近及远，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在第四章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近的，他是有一个优先的这个赎回权，我们可以讲叫第一顺位，就是他的，因为他的关系是最近的，这也是律法中的一个规定。好，我们刚才举了几个律法，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些原则，或者是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他们要这样做的。那在现实当生活当中他们怎样来运用这个路德记呢，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范本，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来把律法应用在他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有三方面需要救赎对吧，需要赎回的。那这个路德记当中呢里边有两条，土地后裔，他们这个拿米家他们都产生了，一是土地他们卖掉了，然后呢儿子也没有后代，那他们这两方面都需要赎回，都需要帮助。那好，我们就看这个路德记这段告诉我们，这个波阿斯是拿阿米的这个丈夫的兄弟，是和拿阿米是同辈的。这个从哪里能够看到呢？就是在第四章第三节，波阿斯对那个另外一个比他更近的那个至近的亲属说什么呢？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以利米勒拿米的丈夫是他们的族兄，是兄弟的，是同辈的，也就是波阿斯是和拿米同辈的。大家可以想，哎，那不对呀，那也就是说这个波阿斯弟兄当尽本分，他应该娶这个拿米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拿米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他的儿媳是吧，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了，他都娶了两个儿媳了，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需要救赎的不是拿米这一代，拿米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了，而是他的下一代，就是马伦和基连这一代人。那马伦的妻子就是路德，那基连呢他死了，但是他的妻子也已经改嫁了，已经留在摩押地了，所以呢也没有机会了。那唯一的一个机会就在路德身上，也就是这一代人唯一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够延续能够有后代的就是在路德身上。那我们从路德记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不是机械的来遵行律法的，如果机械来遵行那这个就做不成了，因为他们辈分 这个波阿斯是路德的可以说是叔叔辈的，是吧？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遵行律法当中，他们是明白神的旨意的，重点是要这个让这一个家庭能够延续，能够有后裔，达到这个目的。那为什么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路德这一代人没有人做这个至敬的亲属来赎他们呢？一种可能性，可以说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拿阿米他们这一代当中，拿阿米他们是最年长的，然后呢路德这一代人呢还没有能够承担这个至敬亲属赎回者的人没有出现，或者是特别小，还是小孩子，根本就没到年龄。总之我们看到在这个社群当中，大家都看得到的，波阿斯上次我们讲到可能讲过，可能三十几岁，可能四十岁，那这个年龄他是一个最适合的能够尽这个本分的一个至敬的亲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至敬的亲属可以跨越辈分的，不一定非是同辈的弟兄之间。那拿俄米他是明白的，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说，他对这个路德讲，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拿俄米讲这话什么意思呢？那这时候路德有没有安身之处呢？显然是有地方住的，是吧？是和拿俄米同住的。那这个安身之处，我们看这个原文讲的就是一个家，和前边俄尔巴他到新夫的家中是同一个词，就是改嫁以后有丈夫的家。拿俄米就是在告诉路德，我要为你找一个家，找一个丈夫，说白了就是要找一个丈夫。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进入到第三章，大麦已经收割完了，这个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禾场上要把这些大麦这个碾压，然后这个收进仓里边就结束了，这个大麦的季节就结束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路德不需要再出去拾麦穗了，因为已经结束了。也就是拿米想到的，现在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因为路德和波阿斯将来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拿阿米他就想到，我这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去做，路德他是不能去做的，而且他也不懂，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他也不懂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他不懂的。所以拿阿米给他出了这个主意。那接下来我们看拿阿米告诉他来怎么来做。哎呦，不好意思，我这个。拿阿米，我们看这里边好像一个导演一样，是吧？给他告诉他要去做什么。而且呢，我们看拿阿米是非常有自信的，胸有成竹的。从拿阿米告诉路德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在他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人说这个路德是用这个近东古代的一种民俗来向波阿斯这个求婚求爱，那我不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明显这里面都是按照律法来做的，和那些外邦人，那些近东的外邦人毫无关系的。好，那里边这里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制定这些律法让以色列人遵行。那从这些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最最核心的，就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做的一切都是怜悯那些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后裔，甚至失去自由的人， 神给他们有出路，让这些同族的人能够愿意的来承担救助的工作。这些律法规定了这么多，这么详细，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旨意。那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这种价值观或这种思维方式去想，可能会觉得很不合理。哪里呢？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弟兄，我的哥哥死掉了，没有儿子，那凭什么让我去娶一个寡妇？他可能年龄比我大，我不喜欢他，那我就要等于是我要承担做我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按照现代的这种价值观也好，这种理念来好，那我们就会觉得神的律法不合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明白旧约律法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必须要放下我们人的这种理念。作为以色列人，他们很明白的，很明白圣经，也很明白真理的，很明白这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我们看到后来也有人不愿意的，但是那些愿意遵行的人，比如说波阿斯，他这个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得到建立，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另外我们要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包括人的内心和人的情感。神让他的百姓通过遵行律法，让他们看到他们应当有一个怜悯之心，应该有一个对人有恩典，愿意付出。通过这样的做法，让他们能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让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品质更加的提升，让他们能够真的最终指向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们能够更加的对将来那一位救赎者，真正的救赎主，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有盼望。所以这些是深深的扎根在那些敬虔的以色列民当中的。神要求他的百姓每个人都知道都明白，尤其那些男人那些弟兄，他们有一个责任的，他们作为一个亲属有神百姓当尽的义务，当尽的本分，就是帮助那些落在患难当中的弟兄。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不管是后裔啊，或者是地这个土地，对我们来说都好像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加拿大有房子有点地，就是前后院种草坪，这个地不算地的，那时候的土地就是他们耕种的能够产生效益的，产生这个回报的这些土地。那时候人们不像我们现在有各种的工作，各种的专业可以做，是吧？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呢，是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表面的现象。这个两个土地后裔，实际上它背后的是预表着神的祝福。我们从路德记当中这个救赎者赎回者的身上，我们会看到这两个神的祝福，不只是地上的祝福，它预表着我们属灵的福分，预表着神永恒的救恩在里边的。所以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制定这些律法下来，不只是让他们只是说在社会生活当中要按照这些去做，而是有神的美意在里边，让他们通过遵行神的律法能够明白神恩典的旨意。所以摩西律法都是在彰显神的恩典的旨意。好，那我们再继续这个看到这个拿阿米，他让这个路德做这些事情，他的这个和律法和这个 赎回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拿阿米他回到这个伯利恒以后，那些这个同乡看到他以后很惊讶，是吧？说变化非常大，非常的憔悴衰老。那么后来呢，这个路德出去拾麦穗，大家可能想一个问题，上次这个通宇弟兄跟我这个分享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婆婆的这个拿阿米，她有没有去陪路德去拾麦穗？我们从经文的线索当中看到好像没有，她没有去。那她没有去的主要原因，我想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脸面。以前的同乡是吧，以前的同族的，大家都有土地的，一起一样的人。但现在呢，他从外地回来，可以说是穷困潦倒，变成了一个拾荒者，这个落差太大了。作为达阿米，有一把年纪的老人家，他实在不好意思。幸好神有恩典，赐给他一个这么好的儿媳，这么勤劳。那他路德呢，就承担了这个责任，就愿意出去拾麦穗，能够让他们两个人能够维持生活。那也就是说，这个拿阿米有可能回来几个月，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波阿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波阿斯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从他对路德的这个吩咐当中，他就看到说什么呢？你做这些事情，那个人呢必告诉你怎么做，他是很有把握的。这个把握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他对波阿斯的认识，对他的了解，他知道波阿斯是怎样一个人。那么这个波阿斯知道他们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一个至近的亲属，那这个拿阿米难道不知道吗？我们都大家都可以想到的，拿阿米一定也知道的。在波阿斯之前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他呢比波阿斯和拿阿米家族之间的关系更近，他是那一个第一个应当做这个事情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拿阿米没有提那一个人，直接就告诉路德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去晚上，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吧，这样是怎么讲的。三章第二节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博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等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然后路德说，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你看这个拿米安排的非常的细致周到，这里边反映出他对路德多么的爱，他真的用尽各种的办法想为这个路德安排好将来的生活。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呢，就是路德要去做的事情。大家可能不会细想这些细节的，我读圣经呢，我反复读呢，我就想到这些细节，供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这个时候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大麦已经收割完了是吧，路德呢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禾场上？那个收割完了以后，是波阿斯的一家人和他的仆人在那儿博大麦，在禾场上是吧，这时候已经没有麦穗可以拾了，那路德他不应该出现，对不对？那他我们看到他也还是出现了，而且呢这个拿米说让他不要被那人认出来，那人就是波阿斯，不要让波阿斯看出来他来了。但是怎么能做到呢？能做到，就是因为前面讲了，说你不是和波阿斯使女们常在一起吗？ 因为路德常和那些使女在一起，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和那些使女关系非常的好，以至于在我们看来路德不应该来，他来了，那些使女也不会觉得意外，不会觉得不应该，他们在一起非常融洽的。而且呢路德混在使女当中，居然波阿斯看不出来，这个很重要，他能够来很重要。如果他不能来，他怎么能够知道波阿斯睡在哪里，是吧？如果晚上去了找不到，那就很麻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天黑之前他要来到河场，看到波阿斯睡在哪里。而且呢包括路德和那些使女，他们晚上不能在河场上过夜的，这个呢在后边的十四节里面讲到了，说不要让人知道有女子在场上，这个呢大家可以理解是为了圣洁的缘故，场上只能有男人，只是波阿斯和他的仆人们。第七节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然后呢路德便悄悄地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是丰收的时候，是吧？当然了是一种满足的喜乐，布阿斯呢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很满足，躺下来睡觉。他们留在场上是为了看守这些大麦的，和他仆人们围在这个麦堆的旁边。我们说了路德他们晚上不能在那过夜，他们要离开一段时间的，然后呢路德再回来，等到布阿斯入睡以后，他便悄悄地掀开他被子。那这个情节呢我们我不得不讲一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有一颗清洁的心。什么叫清洁的心呢？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是被罪玷污的。因为我听到过有人有这样的说法，说哎呀这个路德这样做很不好，这个觉得很肮脏，这个事情这个举动不好意思啊，他说我看到以后我都觉得脸红啊，怎么能够揭开人男人的被子呢？你就晚上为什么说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呢？我们不能用我们被玷污的这种心去想圣经里边圣洁的事情，他们做的事情是一件圣洁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污秽。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现在人的这种污秽的心去想路德他的行为。我听到过有一个牧师讲说路德是在给波阿斯暖脚，讨好波阿斯。这个有个女人身体躺在脚下，脚很舒服的，很暖和的，这个我严重的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六月份，天很暖和的，不需要有人来暖脚的，是不是？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求婚求爱，这个是我说了，这是按照圣经律法的要求，这是在以色列民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方式。它是不是在表达我爱你，我要让你娶我？为什么说呢？因为圣经里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波阿斯问路德你是谁，路德他的回答就告诉我们这个行为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是路德说你用衣襟遮盖我，原因是你是我至近的亲属。至近亲属这些都是路德交给，不是波阿，不是拿阿米交给路德的。他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诉求呢？就是你是我至近的亲属，你是我的一个帮助我赎回的人，你是救赎者。我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吩咐，请求你，我们不能说要求，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衣襟就是前面波阿斯祝福他说的 愿耶和华的翅膀覆庇你那个翅膀，同样的一个词。路德在告诉波阿斯，我希望你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吩咐，履行你一个弟兄的本分，你要做这些事情。他并不是说有像我们所理解的通过这种讨好让他对他更有好感，让他能够来娶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按照圣经，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告诉布阿斯，我们有这个要求。同时这个动作也另外透露一个信息给布阿斯，这个事情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拿阿米让他这样做的，至少拿阿米是同意的。因为作为外邦女子的路德，她不懂的，她不可能讲出这种话来，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你是我的至近的亲属，她讲不出这种话来的。波阿斯非常明白的，所以我们看波阿斯他的回应，他没有一点对路德的责备，对吧？他是一个完全的理解，并且支持，而且呢祝福。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句话呢也很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路德她是很美的一个女子，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因为短短的最多也就一两个月时间，已经有人向他求婚了，或者是向他表示愿意娶他了。因为这里边讲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为什么讲这话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有人已经愿意娶路德了，但是他没有同意，而且都是年轻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不管穷富路德都没有听从，都没有跟从他们。所以前边第二章最后一句话是有意义的，说他仍然与婆婆同住，他没有因为有人有钱人来向他示好他就离开。而且我们这里边看到这个布阿斯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意路德对他的这种请求，他愿意做，但是有一个困难，就后边要讲的。那么接着他又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贞德的女子。在波阿斯的眼中，外貌不重要，他所看重的是贞德的女子，这是他对路德的一个评价。前面我们讲了，按照我们现代的观念，这种好像是用律法强接在一起的婚姻，好像是不合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那我们要讲，一切都是神在掌管，包括人的情感。圣经呢没有透露出来波阿斯和路德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他们这种状态到底是有没有好感，有没有喜爱。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通过波阿斯对路德的评价，对他的关照，还有路德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反映出路德他对波阿斯是接纳的。如果他对波阿斯一点好感都没有，甚至说我不喜欢这个男人，当拿俄米要求他这样做，他可能会拒绝。所以呢，这些隐含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在掌管人的情感的。他们两个人虽然没有明确表达，我们相信他们两个人是有情感的，是慢慢的在有这种变化的。但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的波阿斯，即使他心里边喜欢路德，他也绝对不可能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去需要拿阿米在这当中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来在当中来指挥，而且他呢完全的明白这些迫 或者说风俗，或者是他们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做法，而且呢，他对波阿斯的了解。好，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他的回应，一切好像都非常美好，他说我愿意遵行，但是呢，接下来就出现问题了，就是十二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呢，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这就是问题，张力出现了。波阿斯他不只是敬畏神的人，他明白并且愿意遵行律法，而且呢，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也知道神的律法有一个次序的。我们看到神从创世纪开始就是有他的次序，有他的规则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有次序的，这件事情也一样，他有次序。为什么叫至近呢？就是最近的。那除了至近还有相对近的。那波阿斯他很熟悉，他说还有一个人他比我更近，那他应该是第一人选要为你们家来赎回，但是呢，我要去问问他，他愿意不愿意做。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呢，不像十诫那样严格的，这个律法呢，他这个给人一个选择权，就这个人他可以拒绝。第四章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脱鞋之家的意义，就是当人拒绝不愿意承担这个弟兄本分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可以有一个选择，我不愿意承担这个本分，我不愿意尽这个责任。所以波阿斯就说，那一个人他比我更近的，我要去问问他，而且呢，他说马上就做的，明早他若肯为你尽本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我们看波阿斯一个明确的表态，是吧？明天我就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如果愿意那就由他，我们老老实实的按照律法来做，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呢，那就轮到我了，那我向你可以起誓的，向神起誓，我一定尽本分。所以这就给他们一个安心，所以他说你只管躺到天亮。那为什么要让他躺到天亮才让他回去呢？那半夜深更半夜的一个女子在路上是很不安全的，是吧？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有时候就会多想，多问一个问题，假如那一个人，那个更近的人他愿意，那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一句话，一切都是神在掌管的，都在神在掌管。好，我们看最后这个十四节说，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快亮，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那波阿斯说呢，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是吧？这场上不能有女子过夜的，因为圣洁的原因。然后呢，他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六簸箕大麦啊，这个我很佩服路德呀，如果我可能背不动，六簸箕很重的，然后居然路德能背这么多大麦背回家去，就用外衣包着。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波阿斯他做事的周到，他知道这个婆媳两个人生活窘困呢，没有足够的，虽然路德一个这个收获的季节捡了不少，真的捡了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够的，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呢又搓了六簸箕大麦，真的表现非常的慷慨的。另外也传递了一个信号给拿俄米，就是他一定会尽心竭力的，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的完美的。好，十六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就问了，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所说的一切说了一遍，又将这个六簸箕大麦的事情告诉婆婆。那拿俄米一看安心了， 是吧？我看拿米说什么，女儿啊，你只管安坐。我们看跟和这个伯阿斯说的一样，是吧？只管安坐，你就放心吧。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必不休息表示什么？一个决心，一定要有结果。今天一定要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我们就下一章就有结果了。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旧约圣经路德记写下来这些记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些以色列人，尤其伯阿斯为代表的，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在士师记当中的，伯阿斯是少数，大多数人呢是像那一个更近的亲属那样的，个人偏行己路的。那在这个赎回救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要看到怎样的一个救恩的真理？那我们说了有三种救赎：土地、后裔和自由。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好像很少有人在意土地，是吧？我们说了，我们买的房子，这个前后院只是草坪，是一个美观，有多少地呢？大家都不太在乎的。那后裔，我相信现代人也都不太在意了，甚至有人都不故意不生孩子的，有没有儿子更无所谓，有个女儿也很开心。都已经变了，这个时代都已经变了。那么但是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就是人的自由。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讲的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看那些犹太人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我们千万不要学那些犹太人，自以为是有自由的。犹太人有没有过做过奴仆呢？我们都熟悉圣经，在埃及四百年为奴，是吧？怎么能没做过奴仆呢？他们居然说我们从来没做过奴仆。在当时他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们居然说没有做过奴仆，这是一种骄傲。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人也说我没有罪，你一说我有罪，马上我就翻脸，谁说我有罪？我没杀人放火，我哪来的罪呀？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认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正如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主耶稣他叫我们活过来。约翰福音这个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得真自由了。我们刚才讲了，旧约一个人把自己卖了，弟兄要赎他成为自由，要付高于所卖的价格的赎价，把他赎回来，重归自由。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与神隔绝。那救我们的这个代价更大，救我们的代价是救我们的生命。那要比我们的生命更贵重的价格，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洁净，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人，与神和好，在将来在天上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极大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至近的亲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至近的亲属，是我们永远的救赎主。愿我们真的能够记住，能够从伯阿斯、从路德他们身上这个件事情上，救赎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我们要感恩，要明白主耶稣所为我们付上的生命的代价，让我们看重，让我们真的能够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信仰， 活出主耶稣让我们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德记这段故事，美好的画面不只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更是救赎的故事。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在以色列民的身上的实现，也是预表和我们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看重，让我们对神有感恩，让我们愿意的来靠着主耶稣的大能，靠神的恩典，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